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节，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啊，这节经文有点，很普通，但是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事实上，整个五十七篇也许是我们基督徒的应该一个特点哈，就是这句话并不是在一个大教堂里面很平顺的跟大合唱团一起来唱赞美主的话，这一段话是在，性命在狮子中间，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在很艰难很多危险当中的时候，对上帝的一个顺仗啊，所以这很稀奇哈，但是这也是我们很感恩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充满敌人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感谢，我们能够颂赞上帝，我们能够有信心。五十七篇第六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这是历史上的描述啊，陷害人的，陷害神儿女的，最后会被自己所陷害。但是历史上能够呈现多少，那倒不一定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看得很清楚。不过我们就求主，这个重点在于这第一节、第五节和第七节。第七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们也呼求，我们也哭泣，我们也难过，但是我们也坚定的唱诗哈。好，五十七篇第八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第九节，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就你几乎难以想象在这种场合下他会有这样的诗歌，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就我们看到圣经上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他非常的害怕，一方面他在求神，他在投靠神，求神怜悯，另外一方面他感谢赞美主。当然这可能是各个不同场合的心情，但是同样也可以是一个场合下的心情，就是不同场合我们会有不同的高或低，但同样在一个场合中，我们也可以在很低的时候仍然勉励自己哈。这个第八节说我的灵啊，你看那个小字说我的，原文做荣耀哈，就是叫我的荣耀行起。我不知道和合本为什么把它翻成灵哈，看起来它的意思是说，好像灵，我们人的身体最尊贵的一个部分大概是灵，这个部分是赞美主的。我倒觉得不必这样理解哈。你看他说，如果照原文讲，我的荣耀和琴瑟和我自己其实是一样的意思，这三个是平行的句子。我的荣耀和我的琴瑟和我自己，我自己应该就包括我的一切了，我的琴瑟就是我的乐器。那把它合理的来了解，应该就是我能够颂赞主的部分，不管是喉咙是手指，不管是心思是意念，不管是灵魂是身体，不管是身外之物，譬如说琴瑟，或身内之物，我的心情，那都是荣耀的。也就是我们不应当把人呢分说哪些部分比较尊贵，哪些部分比较低级哈。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上帝造的，都是伟大美好的。任何一个部分，它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够颂赞上帝的部分哈。但是我们颂赞上帝的部分固然是我们的全人，但是我们常常容易睡眠沉睡，或者被忧患所压制啊，所以他提醒自己要及早的行起。这个及早行起呢，倒也不必很照字面来讲，我们一定要清早五点钟起来赞美上帝， 啊，自从什么中国大陆小米的那个什么早上几点以后，大家都好像觉得我们一定要那么早起来。各位倒也不必了哈，就是我们身体、物质、心灵每个部分都可以很荣耀，荣耀主，荣耀主也不在乎一定是在唱诗或者播饼，也可以是挤捷运，也可以是上班，也可以是洗厕所，也可以是买菜。就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做任何一件事，我们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是很荣耀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全人在每个时候，在欢欢喜喜的睡觉或吃饭这些俗世的事上，我们也是赞美主的。因此第九节他说，我在万民和列邦中，这在神学上的意义就很重要了。以色列人常常包括大卫自己哈，不会觉得可以在万民和列邦中歌唱主的。在万民和列邦中，那都是被流放，那都亡国了。我们喜欢在以色列人喜欢在哪里赞美主称谢主呢？就在圣殿里嘛，跟神的儿女，全世界只有我们是被拣选的，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耶和华的柜在里面，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有耶和华的坛，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被耶和华拣选，有他的祭司，我们在这里赞美。所以神永远不离开这个地方。这一种很看重时间地点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用在神学上就叫圣礼主义啦，就是某一个地方的物质东西特别神圣。我们也不能完全排斥这些，因为圣经也有这个部分，但是这基本上是因为人的软弱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在时时刻刻每个地方，我们不能在挤捷运的时候，起码我们一般不太能够在挤捷运的时候、买菜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很属灵，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灵修或敬拜主的时间和地方，这个是合理的，神也让我们这样做。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地方、场合，让我们特别好像亲近主的话，那个目标一定是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在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动作，我们也很亲近主，也很敬畏主。所以在万民中、在列邦中，包括你真的走过庙的时候，也不必呸吐起口痰，你心里当然不会是愉快的，但是也可以在那里歌颂主、赞美主，因为主的拣选，因为主的怜悯，因为主给你要传福音给里面人的负担，因为你有一个意向，这里的庙有一天都会被拆掉，那么你也可以在万民中称谢、歌颂主哈。我们不是说你在上班的时候要播饼、要唱诗，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或者下班休息的时候，也有那个敬畏赞美主的那个心。第十节，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这个当然是歌颂上帝的恩典啦。好像这五十七篇，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灾难解决没有，他的灾难没有解决，他也是好像灾难已经解决一样的在歌颂，他的灾难已经解决，他也好像还有灾难要来一样的投靠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应该有的。那但是如果说五十七篇是他正在逃避扫罗的那一段那几年写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在逃避人追踪的时候，或者正被人追踪的时候，我们也说得出来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也就是你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就能够歌颂主，好像你的问题从没发生或已经解决一样。福音还没有广传天下，事实上可能你家里都没有，事实上可能你觉得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违反圣经上的话的地方，但是我们肯定有这些事，我们也求主减少这些事，我们也求主改变这些事，但是不管这些改变没有，我们要有一个认识，耶和华是永远坐着为王的，不因为魔鬼的势力有多大或者我们有多软弱就消除。所以在我们和合本是被敌围困的时候，其实他在颂赞你的崇高是高过诸天的。 我们愿神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神本来始终永远都是这样。好，下面我们看58篇第一节，世人呐、啊，你们默然不语，憎和公义吗？施行审判，喜爱正直吗？这个可能是相反的平行句，默然不语是不在审判的时候，施行审判是在讲话的时候，你有罪，你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不管你在讲话或不讲话的时候，他大概这句话都表达说世人是不义的。当然这也是一般的说法，并不是说世人始终都不义啊，绝对的义他们当然没有，任何人都没有，只有在神那里有，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有。但是相对的义世人也有，可是在这里58篇呢是普遍讲到人不认识上帝的，不讲话，讲话法院或法院外内外都不义啊，都有很多的罪恶。这个罪恶呢我们并不能够在诗篇58篇里面看到是什么罪恶，标题也不大看得出来。如果大卫正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他遵行主的话结果非常艰难，大家都不尊重他这个神的仆人，如果是这种状况那合理。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大卫是什么事，有这么多仇恨世界的心态啊！好，我们这就讲一下了，就是我们基督徒不爱世界，不要是你在潦倒的时候才不爱世界啊，钱财如粪土，因为你一毛钱都没有嘛，所以你就说这种话。美丽是虚假的，因为你长得不好看嘛。不要，各位，这种就是一种嫉妒心，这不是一个正当的心态。我们必须是在美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财富的时候、有权威的时候，也看万事如粪土，这才是真实的。而看万事如粪土，并不是说我们在其中不会享受、不会尽我们的责任，而是说我们是把上这些美好的受造物是上帝给我们，我们需要管的，或者是我们沉重的十字架，但是是因为上帝，所以我们就视万事宝贝，也视万事如粪土。当他们跟上帝的美好比较的时候，那是粪土；当他们是上帝创造和使用的时候，那是美好的。那这是我们对世界或者对世人的一个看法。那么当世人是上帝创造是美好，也被上帝使用也是美好，但他们除非悔改，所以他们一定就是不管是行善行恶，最后都是通往地狱的。那么大卫不是因为愤世嫉俗的时候说出这种话，就是他当然呢也可能是一个导火线了，但是他看得出来，我们也应该看得出来，世人基本上是远离上帝的，是不义的哈，是作恶的。那么58篇就把这个词讲得很重，当然这些话就我们一般心情好的时候就不会用，我们一般在全家团聚的时候我们也不敢用，你哪里敢这样说你不信主的父母或妻子儿女呢？但是我们有这个认识啊，这个诗篇里面讲的很像约翰福音里面的观点哈，就是恨恶那个世界跟我们的敌对哈。好，第二节，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第三节，恶人一出母腹就与神疏远，一离米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各位看这些经文要小心点啊，你看这些当就是坏人嘛。哎，请问您看到乐乐的时候会这样说吗？您看到我们任何一个卑鄙的时候会这样说吗？而从我们神学来讲应该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都是坏的不得了的，哎，这包括你我。所以我们在讲神学的时候或者我们的信仰哈，应该要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想的完备一点。就我们在讲人的邪恶的时候不是说小孩子一出来就想杀父母或者是这样子，而是说他的方向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即使他循规蹈矩仍然是走错了路。 就是我们在讲人的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讲你没有信靠上帝。你可能很道德，你可能很有学问，但你没有信靠上帝，荣耀没有归给主，你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即使你讲很善良的话也是谎言。什么叫很善良的话也是谎言？就是很善良的话是凭着人在做的，你眼中心里没有上帝。好，大卫在讲这些恶人的状况啊，就第四节，你也可以从表象上来讲哈，就是恶人的顽梗罪恶哈。第四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聋毁，不听法术的声音，随用吉灵的咒语也是不听。那这我们听不太看不太懂，解释一下。就是大卫在讲坏蛋哈，他们只要一张嘴就是毒气。我一定要跟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想一想，对我们这些传道人来讲啊，可能会中，我们一张嘴不是毒气，就是催眠曲啊，就大家就睡觉了哈。但他这里在讲毒气呢，是毒害人啊。这我们可能也会想到，有些人那个嘴实在很利啊。大卫生活中也经历到这些，因为我们在大卫这些诗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扫罗对大卫的逼迫，固然主要是他自己的嫉妒，可能也有一个部分是就是扫罗身边的另外跟大卫争宠的那些臣子，像多益这些人，就是会加油添醋的来毁谤大卫。那这种常常是很灵的啊。君王一或者像那个大力乌王也是这样嘛。你看人家说几句话，就丹以里就被陷害了。就好，社会中不信主的人好像蛇的毒气，他的话很毒。不过我在看念神学念看哲学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很毒的话，最伤人的其实不必是什么色情的啊，或者是重伤啊，或者是毁谤，思想上叫人远离上帝的那些哲学家可能很正直正派，我觉得康德就是最明显的代表，非常正直正派，非常守法，但他整个的思维是叫人远离上帝的，那才危险。不过大卫没有想到这么多了，只是圣灵的感动应该包括有这些。那他在这里表达的不只是讲到恶人的那个话很毒，他另外讲到一个我想我们也能同意的，就是这恶人好像不被改变了，就这坏蛋他的毒气好了，我就戴个防毒面具嘛，或者我就戴个耳塞不听嘛，但是我们有爱心啊，我们也想改变他们，改变他们啊，不管用爱来改变他们，或者用惩治来改变他们啊。下面就是一个我们不太懂的哈，说起来甚至可能有点迷信的，就是在各位你看，印度和埃及都有这个情形，就是有玩蛇的人，就你看到印度人和埃及人。那个最可怕的眼镜蛇，有人在他面前吹那个笛子，那个蛇就闻鸡起舞啊，就随着音乐会高会低，会被操纵。那么因此大卫在这里可能表达的是，再毒的蛇它也可以被管理一下，你有什么音乐啊，或者有什么法术啊，或者随着音乐而有的法术呢，可以让它睡着啦，或者不动啦，或者缩成一团啦。可是那个恶人呢，好像你用什么法术都不能改变他。其实各位，这我们看也常常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人都要悔改，包括我们，任何一个人要觉得我错了，我不应该再散发毒气，或者是我应该有什么改变，那都是圣灵的工作，那都是我们人包括你我改不了的。 就我们在牧会的时候，真是其实不止牧会，行政同工也是一样。我们在跟人生活的时候，实在常常要带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爱、圣灵的智慧，也就是不是出于我们属血气的，否则你用什么办法都不能改变人。好，我们也不必说不，我们很难改变那坏人家改邪归正。我们昨天的谢牧师讲的，有一个有忧郁症的人，你讲什么话他都好像不能够被改变，让他好像振作一点、兴奋一点，人生没有那么悲哀。他因为人最小最大改变都需要圣灵。好，不过这个是把这个经文引出来啊，就是我们在希望罪人恶人能被改变的时候需要圣灵的能力。在这里呢，大卫就讲的比较，他觉得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什么祷告呢？就第六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我不再讲提伦了，你好像最近牙被敲掉了。这里的牙齿其实应该不是牙齿，这里的牙齿应该指的是舌头。当然了，就是恶人的牙齿和舌头都伤人，这里就是希望恶人不要再伤人，因为他们不听嘛，因为我们用了所有的办法好像都不能改变他们啊，就求神敲碎。那这一点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带着爱心、智慧做这个祷告啊。的确，当恶人如果一直不悔改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尽量给机会，包括77次的机会，但是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执法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真希望公权力的执法的那个程度是很强烈的，因为要不然恶人好像不再被管教的时候，他不会连外内心不要说了，连外表的暂时的听话一点都不行啊。第七节，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啊。各位，这我们也不懂了，什么叫急流的水？这个是在干旱的地方下大雨，但是因为很干旱，那个水一下就没有了。我们在台湾因为很湿，不太有这个现象，但有的时候一阵急雨，然后如果又出大太阳，你看地很快就干了。那我们台湾很湿了，如果在干旱地方，急流的水可以一去很多，但一下就没有了。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这都是大卫是一个有灵感的人了，所以都有这些很特别的诗。有的时候是说愿那个箭就转一个方向射到他们自己，有的时候是箭头被砍断。然后前面讲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下面又讲到一个用一个最柔软的东西来形容，他真是很有天才耶。上面讲他像狮子，恶人像狮子，下面讲恶人像瓜牛啊。第八节，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就是那个壳都没有了，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这当然是很残忍了。不过堕胎的一个特点，恐怕就是不能再看到，就看到会难过嘛，看到会有罪恶感嘛，因为他们像这样都消失。啊，你看他把恶人讲到狮子。断了头的箭，被消化的瓜牛，或者突然没有的急流，或者已经被冲洗掉的胎，下面恶人像被烧掉的荆棘。第九节，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这个荆棘可能是指恶人正在像荆棘一样柴火一样烧义人，结果他们自己被上帝刮去。第十节哈，各位这心里要有点预备哈。义人见仇敌遭报就要欢喜，要在恶人的脚中洗脚，血中洗脚啊，这太残酷了哈。不过我们仍然说这是一个希望有报应的心，这个心并不坏，公义。 假如恶人一直在流人的血的时候，那么希望他的生命也能停止，不再流人血，这也是一个起码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有的现象。第十一节，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现在后现代很喜欢讲包容啦，都不要处罚，但这个不合圣经的。圣经赏和罚都应该要有的，而且赏和罚十一节讲的很重要的，不是末世的赏和罚，而是在地上的，在地上有施行判断的神，不是说将来而已。我们的神固然最后的审判是将来，但是在现在我们也会看到，虽然有时候不大清楚。我看很多那种就是非基督徒哈，包括在基督教以前的罗马，我们中国文献里面也有。反正我前一阵看到一个，反正有两个人，一个是比较好的人，一个是非常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共同在一个灾难中死亡。那个作者呢就说了，可见得神明对善恶是不分的，就是那还是一个悲哀的话嘛，就是说神明并不能够分别善恶，所以好人并没有得到好的结局，坏人没有得到坏的结局。我们会相信有，而且不是在将来，在地上就有。我们希望神在地上就施行审判。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心没有邪恶，也没有自义，让我们希望人人悔改得拯救，而不希望有一人沉沦。主啊，但是求主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智慧，让社会上的制度也不会让恶人一直在作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